这何等的有福！我们是属你，你也属我们，并且这个连结是直到永永远远。主啊，因为是这么长远，所以你就用尽诸般的恩典来成全我们，一个你也不愿意漏掉。我们感谢你永远的爱，感谢你既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啊，这个恩是无法报的，哦，来扩张我们，扩张我们的容量，使我们能够承受更多更多的爱。既然它是永远的，是无量的，主啊，扩展我们。好让你的爱流出的时候，一点都不被糟蹋。好让你的爱流出来的时候，被众儿女所宝贵珍惜，并以拥有你的爱为荣耀为福分。我们就要从今时直到永远不住地称颂你，哦，耶稣，可称颂的救主。让我们为着你的爱再一次把自己献上，谢谢圣灵常来更新我们对神的奉献，天天更新，时时更新。使它越过越真实，越过越彻底。主啊，你理当拥有我们所有所有所有。我们再说，孩子们把自己献给你，父啊，这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善功，求你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成全之功，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继续看昨天晚上那个第四点，今天才来的，请跟旁边的人问一问是哪里。第四点， 人的生命越长进时，他越倚靠恩典，几乎每一分钟都需要神的恩典，若没有恩典，他就不能做什么。世界、撒旦、肉体联合了他们的势力，紧逼着不倦地向着信徒攻击。若没有谦卑的依靠，那常与我们同在之神的帮助，无论你如何抵挡，他们必得把你拉下去。人的天然本不喜欢依靠，但是恩典能使你依靠，也能给你因依靠而来的喜乐。我们都知道生命的长进，每一寸每一分都是恩典来成全的。生命长进的阶段，从这个阶段长到那个阶段，也全是恩典的作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这里他说，当人的生命越长进时，他就越倚靠恩典，这句好像有点怪怪。应该生我们软弱的时候倚靠恩典，生命长进，越长进就越健壮，应该到了一个地步就不需要倚靠恩典，对不对？蛮有经验。如果没有一次的得胜，就不会有那一寸的长进。我们是不住的有得胜的经历，明明是靠着恩典而有的得胜，这个我们知道。但是越得胜，生命就越长进，越长进就长到一个程度，可以不依靠，对不对？可是这一位满了生命经历的老人家，他就告诉我们，当人的生命越长进的时候，他越倚靠恩典。刚才我们提过，每一点滴的长进都有经历恩典的扶持帮助。那么在这一个有需要，恩典就来帮助；有软弱，恩典就来扶持。在这个后，我需要你，你就来。你看见我，就向我发怜悯。在这个来往的里面，人就不住的会认识，没有恩典，我就过不了这个关，没有恩典，我最小的试探都不能得胜。所以呢，越是生命长进，就证明这个人越多的得胜的经历，也证明这个人越认识，没有恩典，他就过不了关，他就活不了。不需要恩典的帮助，自己能够去抵挡仇敌；不需要恩典的帮助，自己能抵挡肉体，能抵挡世界。那是幼嫩的基督徒才会这样子，越长进，他越有经验。没有一个基督徒长进的过程里面没有跌倒的事。 跌跌爬爬，跌跌起起。我们是这样长起来的，所以特别是跌倒的人，那个彼得哈，他非常爱主。我一提到彼得，我就很喜欢他。别人不敢说的话，他就说得出来。他也不是夸张，也不是好彰显，他就是一股热情啊，里面真的有那个东西，他就蹦。大家洗脚都洗得好好的，耶稣为人洗脚，洗到他就蹦。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他是特别有感觉的一个人，虽然他对主的体验体会不够深入，可是他实在是一个有感觉的人。我们属灵的感觉也要在这个长进的过程里面啊，跟着一起长。很有感觉，却不一定感觉得对。主耶稣说，你们今天晚上个个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彼得说，我不会，因为他实在爱主，他怎么舍得不跟主连在一起呢？别人都会因你跌倒，我就是跟你一起死啊，也不会的。他真的有这种心智，他难道不晓得耶稣是神吗？他非常知道耶稣是神，从老早就知道。所以他是向真神在那里说真话。主耶稣怎么样？你为我的缘故要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耶稣的祷告好吝啬，对不对？为什么不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跌倒就好了嘛，又由得他跌倒，然后叫他求神使他不至于失去信心。我们很多时候是太需要跌倒，因为蛮有把握，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真情的，真心的，对主是真爱的。不过那种爱呢，是人间的爱，不够走天路来用的。走天路有容易的一段，有艰难的一段，是普通的爱应付不来的。这些彼得都不懂，所以他需要好好的跌一跌，好让他认识自己，然后怎么样跌得更深，他经历主的赦免，那个感恩的心就越重，他也同时也越认识什么是自己的极限。不然他好像是一个没有极限的人，他好会冲哦。我老是羡慕他，我有他一点点就好了。他实在太爱主。有了经验，才有了被 恩典扶持帮助的经历，他那个生命才有真实的长进。可是多有这一种经历，那中间的那个我们跟神，神跟我们的那个互相对待，就我们就从那个里面会惊艳到，哦，若不是他的恩典，我这一关又过不去了，若不是他的恩典，我这一个又要失败了，若不是他的恩典，我这一方面就要撒手了，不干了。所以才说生命越长进，他就越依靠恩典，几乎没有一分钟不是依靠恩典，没有恩典他就不能做什么。为什么这么需要依靠恩典呢？因为世界、撒旦、肉体，这里面三个东西最恐怖的就是肉体。世界是看得见的，可是肉体呢，世界是看得见的，又是在外面的，容易应付。可是肉体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的生命，他老是做撒旦的汉奸哦，中国跟外国打仗的时候，有中国人就做汉奸，出卖国家，为自己的利益而出卖国家。我们的肉体就专门做这个出卖新生命，来满足自己。所以呢，魔鬼怎么引诱他，就怎么跟他勾结，把新生命放在一边不理。肉体可怕就是在看不见，又住在自己里面，并且呢，太多年与我们同在，太多年与我们同住，以至于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现在是新的生命要来，他就是我，我就是新生命。所以在这个新旧交易 的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要非常非常注意肉体的活动，不让它，不满足它，不理它。它是昨天我们提过，他是得寸进尺的，永远没个够。我们一生就给他吞掉了，然后一事无成，白白领受宝血的买赎，这样也过一生。我们不理他，置他于死地，让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也是过一生，可是那一生就完全不同，利益存到永久。有的人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有的人在天国里 要称为大的。大跟小就是我们今天如何对待我们的肉体所结出来的后果，不能逃避的后果。他说，若没有谦卑的依靠那常与我们同在之神的帮助，若没有谦卑的，彼得不是完全不依靠主，他是有时候不谦卑。我们比他是更差劲，所以需要记得记得记得前面读了一二三点都在那里，要我们谦卑。那个谦卑就是我们走天路的一个最好最宝贵的东西，不能没有它。你没了这个谦卑，就不懂得依靠，也不肯依靠。没有依靠，我们就得不着恩典，路就不要走了，路就不能走了。我们有了神的旨意，不够谦卑就觉得要不干就不干，要不顺服就不顺服。所以谦卑是第一重要第一层我们要做的功夫，得救的功夫。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先注意这一个谦卑的点。看别人比自己强，免得我的。那人的天然怎么会不喜欢依靠呢？我们这一个不喜欢依靠啊，不是我们故意的，是从夏娃那里传下来的。好好的一切食树上的果子，除了那一颗，别的都是他的，你尽管吃嘛。可是魔鬼来引诱他，他就听了，没有依靠神来抵挡。不止没有依靠神来抵挡，他还想，哦，这个多好了，吃了眼睛就能够明亮，能够像神那样的知道善恶，像神多棒啊。不安于神所给他的位置，想要与神同等，这是魔鬼。美丽的天使变成魔鬼，现在他就用他自己的性情，借着吃就是得吃之前是接受他的命令，实行他的吩咐就吃下去，这一顺服就把罪顺服进生命来，带给全人类。那我们要很小心，不是因为故意不想依靠，乃是我们的天然就不喜欢依靠，所以才说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么，但是依靠恩典呢， 们的天性虽然不会，但是恩典的自己，恩典其实就是神的化身，对不对？神分成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在恩典的里面来到我们这里，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这个那个，都是神自己。我们不敢说恩典是神的化身，但是它很像是神的化身。恩典能使你倚靠神，他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怜悯，就借着恩典带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能够依靠。虽然我们不喜欢，神使我们能够。那既依靠呢，他又再进一步的帮助啊，使我们能够因着依靠而有了喜乐。那个喜乐呢，就激励我们下次更喜欢依靠。那多有依靠，就多有这一种喜乐，就多的鼓励，所以呢，就往良性的循环那里一直转，一直转，生命就一直长，一直长。那下一段就说，达到属灵生命的操练，为着要有属灵生命的操练，他前面先给我们打了一个谦卑的必须这个根基。最好我们是读一点然后停下来就不要了，然后大家就去操练，操练了一段日子再来读第二点。可是因为路好远哦，所以我们就只好多读一些。那么不要因为多读你们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你就从第一点操练好了。不要一下拉举好多，不要抓住一大把一起做，我们就像蜈蚣啊，一百只脚不知道哪一只应该先动，太乱了。请好好的操练之后，一点会了，我们再往底下。不过呢，在我们没有操练第一点之前，我们需要后面知道多一点，好让我们知道第一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达到属灵生命的操练，第一，属灵生命最圣洁、最普通、最需要加一点，也是最基本的操练，就是与神同在。昨天我们提到这一个罗兰斯属灵的格言，看起来好像零零碎碎的一点一点，其实他是在为那些对与主同在有羡慕的人说一些重要的话，预备人如何去进入与主同在这一个事情这一个实际。那么前四点说完了之后，现在就他开始进入正题。 他说这是人属灵的教义，神是你的伴侣，你就得到喜乐。神是你的伴侣，你就得到喜乐。已经觉得神是自己的伴侣的人，一定有喜乐。那还没有的人呢，你也该知道，若是你得到神做你的伴侣，你就会有喜乐。而实际上呢，神是太愿意要我们要做我们的伴侣了，只是我们没有好好预备自己来承受这一个福分。那么已经得着神做他伴侣的人啊，一定会见证说他同时是得到喜乐的。下面，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不用方法，也没有规，不需要用规条，只要时刻以谦卑以爱的态度和神说话。你看，就与主同在，就这么简单，就是跟神说话。那么说的时候怎样呢？要以谦卑跟爱的态度。我们平常有需要啊，主啊，你给我开这一条路啊，或者主啊，你把这份职业给我，主啊，你把这个学校让我进得去啊。我们祷告这种的时候，不是在谦卑跟爱的态度里面，我们是急得不得了，就是要。我们是完全是一个孩子，要啊，妈咪妈咪给一块饼干饼干，这是我们向神祷告常常是这样。这里呢谈到伴侣，那是另外一种心绪。我们要以谦卑，要以爱这种态度来跟神说话。那么什么时候说呢？时刻的说，不需要用方法，也没有规条，你就说就是了。会说不会？好几位点头，感谢主。就说就是了，你有就说嘛，没有怎么办？没有就不会说，那不会说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主啊，给我话，主啊，给我这一种心绪，主啊，爱的膏油来涂抹我嘛，爱的膏油一涂抹，你里面就不同了，你就有可说的。我们不要由得他去，不要让这个不会说就过去了，就等他来使我们。你要祷告，得不着，因为不求，求就会得着。神不为你啊，也要为他自己，就向我们施恩。因为他是爱嘛，神是爱。爱不是一个止住的，不是一个静态的。爱是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直响出去的一个东西。他是不住的想私语。所以给我们太阳啊，给我们雨露啊，这些都是爱在那里，不安息，就是要给他，他稳不下去，这是他的天性。爱是一个出去，爱是一个给的性情，爱有给的性情。 那么神是因为他是爱嘛，所以他就是很自然的，你不爱他，他还是爱你。我们啊，以为还要以爱来换爱。其实得救的时候，你我有多爱他，人家老早就钉在十字架上，把爱摆出来，为的是要得着我们做他的伴侣。这个要伴侣的心够恳切吗？我们是完全不配，完全绝望的，没有办法做他的伴侣，连想要都不会想，我们是死人啊！他的死来叫醒我们。够恳切了吧，这样真实的恳切的一个要摆在我们面前，怎么可以不受感动呢？这就奇怪了。你看我们多可怜，对不对？虽然如此，他还是 我老说他是傻乎乎的爱。你不懂嘛，我也不懂嘛，他就在那里是傻乎乎的爱，从不懂要爱到你懂，从不懂要爱到我也懂。哇，那个忍耐，那个真实啊，不真的就不能持久。他太真了，所以一直持续的爱，爱下去，既爱世上赎自己的人啊，又爱他们到底，从不爱就爱到你成为他的人，然后他一爱就爱到底。我们是太便宜了，我们是站在被爱，被一个不肯放手的爱所爱，所以非常太占便宜。如果这样占便宜的一个地位，一个福分，我还不快点起来好好真实的爱主，那真不是人，对不对？我不是骂你，我常常跟自己这样说。好，你和神说话，以爱的态度，以谦卑的态度和神说话，那么怎么说呢？过去的两次哈，我们读盖恩夫人的书，嘿，再去看到里面找出来那个怎么做。我们今天是第三堂，几年前是第二堂。再往前一年是第一堂，今年是第三堂，要走快哦，不要不操练，不操练就听得过去就没有了。如果走呢，就存在你的脚上，存在脚上是最实际的。风吹吹不倒，雨淋淋不坏。他这里说在任何情况都要操练，无论在试炼中、患难中、枯干中，我们上一次就是前几年读到枯干， 那么再回去看看什么是枯干，然后我就不再讲了。那么乏味时，不忠心时，甚至堕落到犯罪时，哎呀，犯罪怎么能操练与神同在呢？我们是觉得哎，再也没资格了，可是神那边怎么样？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转回转回吧，何必灭亡呢？再次再三再八再二十再五千 无数次的悖逆，神没有办法了，只好用重手来管教他们，让他们被掳。但是被掳之前被掳之后仍然回转吧，何必灭亡呢？打我们是要打醒，打我们是要我们不敢了，妈咪不敢了。我们打孩子就是要他不敢嘛，不是要他灭亡嘛，何必灭亡呢？所以我们的堕落到犯罪，甚至以色列人犯的那么久的罪，那么深的罪，神一再施神迹，一再施拯救。上一次打仗是靠着神的拯救，不是靠自己的刀兵，下一次敌人来了就去与神的仇敌联合，联合属地的势力来对付属灵的事情。基督徒的艰难，基督徒的痛苦，都有属灵的原因在其中。不能联合仇敌来治仇敌，只能与神联合，伸手向神要，抬头呼吁他，不是往世界来求帮助。那虽然已经多次的向世界求帮助，连菩萨，连人家的偶像，他都拿来求帮助，神还是回转吧，何必灭亡呢？现在我们不是要温习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是借着他们这么深了，神还是不肯放手的爱。所以你我如果跌倒，你我甚至犯罪，应该在犯罪的时候起来操练与神同在，最软弱才最需要神的同在。我们想起以色列，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有胆量，有信心，说神还肯接纳我，因为他是不改变的神。好，第二，我们应该时刻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一切障碍与神交通的动作都得管理。 这个动作不只是外表的动作，这个动作更是内心的动作。我们任何外面的动作都是因为内心先有那一种动作，然后才会流露到我们的行为出来。我们应该时刻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一切障碍与神交通的动作都应该管理，这一点要非常留意。因为一个障碍你留它，留住它，没有处理，没有管，没有处理，那个交通就会断掉。所以每一个都需要处理，都需要管理，免得我们跟神的交通断掉，那就失去主的同在，对不对？第三，我们所做一切的事都当熟思庄严的去做，不该着急，也不要慌张。急和慌都表明心思未曾受过教训，应该安静的、尽速的、慈爱的去工作。这个工作包括一切，我们去责备人，我们去安慰人，我们去帮助人，我们去劝勉人，我们去鼓励人，都应该安安静静的做，慈爱的做。有慈爱这几种就能发生果效，却欠慈爱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你是老几啊，你管我，对不对？可是我们若有慈爱，他摸着那个爱，他知道这是为我好，他就接受。所以不要慌张的做，要慈爱的做，安静的做，经过考虑之后才做。同时求神祝福我们手里所做的，这个不止刚才所说的那几样，养育孩子啦，教导啦，各种的，这都是包括在工作这个范围里面，服侍神啦，服侍弟兄姊妹啦，都是工作。同时要求神祝福我们手里所做的，你求过神的祝福，如果做出来有成就，你就会把感谢归给神。你没求主祝福你手中所做的，你就去做，也有时候也会有成功，你就觉得我，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哦。不要因为做了好的事情反而肉体有机会长进。借着我们的心和心思，就是你停住在神上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操练与主同在的时候，要用我们的心，就是那个想要与主同在的那一个心，渴慕与神同在的那个心。还有我们的思想的那个心，这一些呢，要集中的停在神的上面，不要往外跑，一往外跑就不集中，一不集中呢， 魔鬼就有地步。做任何属灵的事，魔鬼暗中都要来搅扰，是我们防不胜防的。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可是我们的心和心思如果一直停留在神的身上，那么因为你停不是停在一个什么东西上面，你是停在一个生命的上面，它会这个一停就会引起交通啊，引起来往里面所得的乐趣呀、认识啊，互相的对待呀、爱的交流啊，话语的相对呀、等等的。当你的心跟心思停在神身上的事，说是停住，其实这一停住呢，里面就一直活动，一直活动，是无声无休的，外人也不知道。这一种的活动可以走路也带着，躺下去也带着，抱着孩子也带着，甚至这样在讲的时候也可以带着。有时候你会发现讲道的人讲啊讲、他就莫名其妙停了一两秒钟，他不是忘记什么，也不是想什么，他在那里偷偷做了一件事，他就跟神交通起来。那我们因为心思，魔鬼攻我们一定是从心这里进去的，所以神才说这个心要保守我们的心，胜似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今生的来世的永远的果效，都在这个心里头发出来。所以仇敌别的地方他不需要攻，他只攻心就够了，轻而易举。但是我们的心如果停在神的身上，一停下去，生命与生命就交流起来，他就往一个另外一个境界那里去了，对不对？他不是静止在那里失去了感觉，不是的，他停在那里就引起另外一个境界的活动。那既然在那个活动的里面呢，仇敌说什么你都有力量不管，你就不会受引诱，不会被搅扰，因为有去处也有保守。神是忌邪的神，他嫉妒好厉害的嫉妒，他我们停留在他身上，他宝贝得不得了，就紧紧地保守我们。众山如何围绕耶路撒冷，神的那个各种的恩典也照样的保护着我们那个停在他身上的那个心和心思，因为非常重要。这一个蒙保守，不止往前进，又免了往后退，是不是很要紧？如果这个时候仇敌来了给我们试探，我们就跟着他，我们就后退，对不对？那与神正交通，我们就被他往这个上面带，不 止不会往下掉，而且还能往上涨，这个这是不是一加一免去这一个，我们就守住以前所有的，往这里呢我们就加增很多。所以这一步非常重要。他说我们这样做就要打伤恶者的头，并且解除他一切的武装。刚才我提过，他来就是要攻我们的心，那他我们的心无处可攻，因为牢牢地被主保守在他的恩典里面，在他的同在里面，所以呢他攻不进去，也就罢手了，好像他就解除武装，就是他攻心无门，只好罢手。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又是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再要把心奉献给主，这个奉献是一天可以做很多次的，凡是试探来了，我们就在那个当口再把我们的心奉献给神，不住的奉献，活在奉献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奉献的生命显在神的宝座前。
赞美主，谢谢少师。